所以当你一段的时间呢压力以后，最好去参加一个长期三四天不接手机不接什么，让心整个净化下来，那真的就近半年的压力消除。所以为什么打禅期或者真正去念佛期的人，我每次去看，哎，怎么大部分都是绝大部分半数以上都是老面孔，新的面孔啊有啊都不如老面孔的多。为什么他会来呢？因为他受到这样的好处了。哎呀，消解压力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都放下来，那是真正最好的休息跟消除压力的最好方法，把所有的心灵寄托给三宝。所以为什么念佛人会可以快乐呢？因为他信愿行通通寄托给阿弥陀佛。那我用信托法门，身心世界中信托给三宝，该来的总是会来，也是菩萨安排的，不会来的也是菩萨安排的，顺境也是菩萨安排的，逆境也是菩萨的安排。所以你一切把它看开啊。所以人家说问我说，哎呀简居士啊，你的那人你以为 PUKI 啊啦，会不会难过？说不会啊，怎么会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啊，该来的总是会来，不该来的总是不会来。只要我们用正见，用啊正思维，我们真的用八正道四念住十善五戒十善来处理任何的事情啊，随这样的因缘来处理，把心里放下来，你才会真正能够消除你的烦恼啊。所以虽为世人不染世乐，千万不要借着啊吃喝玩乐啦啊成群结队的啊大家来闲聊啦，再说一些没有意思的话，就说一些聊来聊到最后都是讲一些很肉麻很黄色那种话出来，那没有意义了。那真的是在结自己的自信的功德啊，功德财啊，啊不染世乐。那这世乐还有更高的世乐，什么世乐呢？禅定乐啊，那也是世乐啊。但是禅定乐比我们世间的五欲乐高太多了，但是佛法也是讲那是世乐啊，还要提升。你看那个，你看禅定初禅有离身喜乐地，二禅有定身喜乐地，三禅有离喜妙乐地，那个乐是最乐的啊。所以往往以为那是极乐啊，那不是啊，那还是在妄心的范围啊。四禅有舍念清净，然后四空也有舍念清净，这四禅四空都是妄心的感受啊。那前面那个无意是什么？是感官的感受。所以感官的感受是最初啊，最初燥，它会越迷越深，像吸毒一样越吸越重，最后有了它不会乐，没有它很苦，那就禅了。那禅定是可以禅也有乐，但是出不了三界。所以这个禅定它也有苦，天人也有它的苦。像四空天人，它有如翁如昂，像长那个苍一样的那种苦恼，死的时候还有生死堕，像高山堕下来一样那种恐惧啊，所以还是苦。所以佛说还要提升。所以五欲乐、世间乐、四禅的那个喜乐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这种喜乐要放下来，四禅以上的舍念清净乐还要落下来，然后再来那个乐就比较真实了，涅槃即灭乐，那境界就更高了。那有了正受了，你的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有了正受，涅槃即净。但是有那么维系的看到这个身心世界像个澄清的浮面，这种涅槃即净的接受，这还达不到真如，所以还要再突破啊！怎么突破？从空出假行菩萨道啊！所以修中观，这时候有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，游戏法界，那比涅槃即净乐还要乐啊！啊，然后由这里破根本无明，达到了极乐的最极乐，不能再超越了啊！那就是你的自信，无上大涅槃，法身般若解脱。各具常乐我净，那是真正的罪乐，这叫毕竟大乐。佛教我们证了这个啊，所以不染世乐，这世乐不仅仅是我们的五欲，还包括四禅四空 的这种禅定的路。所以阿罗汉要修八倍舍，就是舍掉这四路，自禅四空的这个路径，修八倍舍，入灭尽定，第九次地定，那是那个阿罗汉所得的境界啊。所以不染四路，那什么呢？常念，你看这里对我们俗人讲，如果出家人已经出家了，他干嘛还要再念这个？我们在家人要常常要念三一一瓦波法器，自愿出家啊，常常要想念这三一。这三一合起来叫袈裟，我们通常叫袈裟。袈裟这个两个字的意思叫做染色衣，染色衣，因为古印度他们都穿白色。这个在家人都穿白色，他们不是真正像我们现在穿的衣服，在古印度他们就是一条长方形的白布把身子包起来啊，这叫称为衣服啊。那出家人就把在家人剪下来那个翠布把它染色啊，染成离开这五正色，染色以后把它接起来的，变成这三种衣服啊，我们称作袈裟啊。它避免哪几种颜色呢？避免青色、黄色、红色、白色、黑色这五种正色，所以一般都把它涂成啊，像那个灰灰的、灰色的，或者像那个棕色的，类似这种衣服啊，避免这五正色的衣服啊。所以袈裟叫做坏色衣。那它有三种，这三衣就是它有这三种，这三种一个叫安陀会。安陀会是它一块一块一块一块这样接的，它接成五条，我们也叫五条衣。它是在做物的时候穿的啊，平常做事情啦 做物啦 处理自己的事情作意 做物的时候穿的啊。那第二种叫做异多罗僧，这叫七条衣，七条衣，这是入众之后大家处众大家相处的时候披的披上这个衣服啊。那第三种叫僧伽里，叫九条衣啊，这是佛陀说法啦，或者是托钵啦，法会的时候穿的僧伽里，我们又叫做福田衣。那这个衣服啊，刚传到我们中国的时候啊，中国天气冷啊，那印度他只有这个印度他们天气热，他只有披上那一件呢、那一件掉了马上赤身肉体，当然马上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它不会掉啊，对不对？掉了还得了？你说对不对？那中国天气冷啊，上面这个棉衣啊、棉袍，加上披那一件，掉了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常常掉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冷啊？对不对？你又穿，然后你看像我们穿这个长袖的，你披了一个衣服在上面，那个掉了你就根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那时候。这个出家人常常在找他的那个袈裟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一件呢？哎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一件？那坚决，哎，这件，哎，那件是我的。他说他的，他说他的，对不对？天天在找衣钵，找他的那个钵，找那个衣服，啊，那这个祖师大德很聪明，他也这样不行。我们这里到底那不一样，所以发明一个钩子，对不对？这么的钩子就不会掉了。所以我们的袈裟跟你那不一样，我们多了一个钩子。你看现在南传的衣服，它没有钩子啊，但是，哎。所以这个他们都天气比较热啊，对吧？他们天气比较热，他们会随时也知道。但他们南传的人来到我们中国，他们有时候他也没有披那一件啊，他也是穿中国的出家人的衣服。你看蒋地马师傅来到我们台湾，就是穿跟我们入乡随俗穿的跟我们一样。回到他们那边国家很热嘛，就披那个，他们里面穿的比较少。这袈裟是这样，这中国的袈裟跟印度的不一样，中国的袈裟多了一个钩子、不是古印度有那个东西 所以是常念三衣、所以你想想看，这常念三衣，第一个啊，这是要出烦恼家；第二个啊，想到人家只有三衣一钵、我们还要做衣服，还有好牌，还有名牌，对不对？还有纯毛的，还有那个皮草啊，杀杀那么多的众生的皮，哎呀，想的我实在是太惭愧了。所以你看穿那个皮衣，那真的有 真的，尤其是那高级皮啊，用那个什么什么很小那个那种叫什么金吉拉那种龙猫，那个一件才只有这么小的，一只才这么小的皮，但做一件你看杀多少身，那披到身上那真的有过失啊。如果没有人买，他那不会养，不会杀；有人买，他就会去养，会去杀。所以啊，学佛人是绝对不会去追求这个时髦，去追求这个美观的华丽高贵。所以你一常想到出家人三衣，我现在穿这个就不错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西装600块，我在便宜之家买的，我不晓得穿了这一件大概应该十几年都没，要十年跑不掉了，二十几年跑不掉。我上课这件就是我的袈裟，我没有穿这件，这一条领带也是我的袈裟，这已经就烂了，我还是用这一条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常常想到三衣，就不会想到名牌华丽赶时髦，就不会了。常念三衣瓦波，瓦波这个指的是波啊，这个波叫做印量器啊，这个波这个意思叫印量器，为什么呢？叫印量器，因为它有三种印量。第一个，它的体不能用黄金，不能用白银，不能用一些什么珍贵的这种物质，要用什么呢？瓦或者是铁，用瓦或者铁。你看那持戒的法师，他用那个钵就是用那个瓦器去烧的啊。那第二，它色要相应，它色就好像斑鸠啦啊，那个鸽子的那种颜色。斑鸠鸽子大家知道那种颜色的。第三种，看呢量要相应啊，你一餐能够吃多少，做那么大就好，不能做得特别大。然后呢啊，装起来明天哪一个可以吃，真的不行的，随你的肚子大小这样。所以有那个有的波大小不一样啊，就是印量，印你的量，所以波不一定就得一个规格啊，你可以选大的，选中的，选小的。啊，那现在也很多人他学习过午不食，日中一食，也有人学这个。但是呢他学这个呢，有些人呢他想，哎，我这个一天吃一餐可能营养会不够，而且会饿，所以他就做了很大的波，对不对？以前吃2碗，现在改吃4碗，对不对？为了准备2餐一起吃嘛，这个把胃撑坏了，那得了胃病，你说对不对？那不对啊，人家为什么吃的少？他有禅定，他是因为认真用功禅定，禅定到了一个程度，真的食量少了，所以他一天一餐就够了。那个禅定的功夫啊，他不仅一天一餐就够了，有时候好几天都没有吃喝水而已。以前呢、我们的弘一大师，弘一大师很了不起，他以前也是吃喝玩乐啊，啊，真的是才子啊，他一出家守持戒律，跟我们那个净力寺那位法师叫做赵云法师一样，虽然以前是很有钱的商人呢、去持家选择这个持戒，这都不是普通人，都过来人呢。那个弘一大师啊，有一次弟子拿饭给他，第二天早上来，好好的又没吃，再一天拿来，第三天要跟他拿饭来，那个钵那个碗要拿回去，那个钵要拿回去洗，又没有吃。弟子呢，师父啊，你是不是身体不好啊？我这怎么饭都剩下啦？那师父说，哎呀，我不能吃十方的，我对不起十方啊，因为我没有把你们叫好啊。你看你们这个戒也没有吃好，那个戒也没有吃好，就是我自己品德不够啊，不能感化你们啊，所以我怎么可以吃饭呢？啊，大家看吓一跳，大家乖乖的，真的是苦肉计啊，对不对？你看饿2天没吃啊，第三天才吃啊，等到他没怎么样，那就修行的定力，这样定好、不是平时做一波这么大，就免烫看你多，对不对？我的吃一天吃一餐可以动2天，不是这个样子啊，那是定力感得的啊。所以这个叫印量器，就是这样，也有印你相修行的正量，是啊，你知道，你有正量吃的越来越少，所以阿罗汉一个礼拜吃一餐，辟支佛一个月吃一餐就够了，他心里很清净了。所以常念三衣瓦波法器，这个法器呢，我们一般都是指着啊， 什么席帐啦、法会所用这些啊，席帐、钟、鼓、木仪啊等等，常念这些出家人用的这些道具，席帐这个这些的。但是法器其实是什么呢？不是这些，这是表法的意思。真正的法器是能堪造就成佛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修行人，真的法器呀、啊。所以不是那个木仪呀、啊。所以我们常念法器，常念看到衣钵，看到法器，看到这些钟鼓木仪，想到不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受法的法器。什么叫做能够受法的法器呢？堪能够为众生做牛马，堪能够这样啊啊！不是要众生做牛马，不是叫众生替你服务啊，你要替众生服务啊，这才成为服务一个法器啊，真正的法器啊。所以什么叫真正大法器？他能够能忍难忍，能行难忍难行，普度众生啊，而达到了忘我啊，忘了我了。这是真正的法器呀、啊，啊，所以自愿出家，守道清白，啊，是这个常常这样念，因缘成熟，有这个因缘，啊，出家，啊，如果没有这个因缘，常常无欲过患，虽为俗人，不染世漏，常念三一瓦钵法器，一心向道，有这个缘啊。成熟了，赶快用功出家修行啊，利益众生。他这样的因缘成熟了，出家绝对利益众生。净空老法师曾经讲，出家就是为了度众生的，帮助众生的，厚积薄发的，自己先远离真的，好好用功，等到你心地清净了啊，有定了，有智慧了，普度众生了，否则在家一样可以修啊啊，所以。净空老师他说，出家人就跟神父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神父就是为了传教嘛，出家人就是弘法嘛。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常念三一一波法器，自愿出家做个知了汉而已啊，要行菩萨道啊，啊，行菩萨道啊。所以底下就说明了，守道清白，患恨高严，慈悲一切呀、啊，守道啊，这个道。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，当你开了智慧，心就是道，守本真心是真正的守道啊，清白一尘不染，心等虚空啊，同时虚空粉碎，不住虚空之量啊，豁然荡惚，荡荡心无着，这是真正的清白啊。如果你守了虚空，那就是空执，叫法执啊。那就是以身止灭，以灭止身的一种方法，所以空也要放下来。所以很多人修行到了心向虚空，住了空了啊，以为这已经不得了了，一念都不来了，不对啊，还要虚空粉碎，念就是无念了，就是念就是无念。为什么？心体是空寂啊，心体起作用明明白白就是它的作用，就是念嘛。所以念而无念，念就是无念，念与无念是一样，所以其一切作用同时都是空有同时的啊。所以守道清白啊，我们讲无住身心啊，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啊，但是在不着一尘的心，佛四门中不舍一法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这是真正的守报，守道清白啊，患恨高严，慈悲一切啊。患恨，我们一般都认为患恨就是指犯天的行为，就是不淫啊，没有男女的淫，那只是在犯天的根本，他的戒行。好，所以犯天他是依犯戒，犯天的戒在修行。但是在佛法里面的患是清净，怎么了？不着有无，不堕两边，这是真正的患。那是见到离体啊，正入离体。不着有无两边，绝代啊，中道妙心绝代啊，我们讲绝代的境界，不着有无两边，绝代的境界那就是不二法啊。为什么？他看到一切万法本质即灭啊，本质即净啊，啊，没有利害得失啊，所以他不会去攀缘啊，以这个不攀缘的心上求下化。 这是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啊，理菩提心啊，是菩提心是四弘誓愿，理菩提心就是讲患恨，这里讲的患恨，患恨，心不住两，不住两边，不住有无，中道妙心，这是真正佛法里面的患恨，所以不是患天的患恨啊，所以佛法的患恨啊，如果讲比较严格一点，最少你就要眼角出处以上，那如果讲浅一点，你最起码要六根清净位，眼角出心位，比较出地位以上啊，这才可能患恨。但是到这个境界呢，要高远啊，高，你看我们要修行要高啊，所以很多人修说，哎呀，我就要证阿罗汉就好了，不行，还要高啊，那就好了，我就做个菩萨好了，不行，还要高，对不对？要高什么？那我就开悟就好了，不行，还要高，高到什么？成究竟无上正等正觉，究竟佛位，说高啊，愤恨啊，你用这样修，当然可以成佛啊，高远啊，远什么呢？普度众生啊，远啊，发长远心啊，不要我得到一个目的啊，好了，这样好了，我要休息了。所以有一些菩萨道，当然像通教菩萨。有的他真正已经啊得到六根清净了，乃至于断了见识后了，他想，哎呀，算了，休息了，入偏的涅槃，佛法在佛啊，佛菩萨就说，哎呀，不要啊，鼓励他现佛的境界给他看了、啊、现菩萨的境界给他看了、啊、哎，叫他又哎呀，又把那个想入涅槃的心再舍弃，再用功啊，真的、啊、难道我们没有有一天我们这样很用功，很用功，突然一天，哎呀，我在干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我哪很功？我们朋友都是天天很快乐啊，我天天在这里也没有得到什么好报，我在说一些什么啊？算了，归期呀，啊，放弃啊，不要白活了，算了啦。偶尔也会想啊，对不对？受了一点刺激，受了一点什么烦恼啊？算了算了，是家人嘲一下你的，受了一点委屈的，怎么样？同修道友怎么样呢？啊，算了。佛门里面也是这副样子的，算了的，会不会？这觉得没有高啊，也没有远啊，所以你要有那个长远心，什么境界了都把它突破。反正我已经身心世界托付给三宝了，对不对？不能说讲话不算话嘛，反正托付给你了，这也是你给我的境界嘛，来嘛，我们就突破。所以要高啊，志向要高啊，要花长远心啊，要突破种种困境啊，将来你可以在十方法界里面普度众生啊，浩瀚的宇宙就是你修道的场所啊，你利益众生的地方啊，你看这多远。所以你真的这样的修行叫无量无边的劫啊，啊，成就妙劫位啊，妙劫位你说，哎呀，我终于成就妙劫位了，好了，休息了。不是啊，成愿道甲之行啊，实现各种身形普度众生，永无休息，永无止境的虚空界尽，我愿乃尽，这就是愿。普贤菩萨的十大愿，通通都是虚空界尽，什么尽什么尽，他的愿乃尽，这就是愿啊。那愿现出出来就是什么？底下慈悲一切啊，所以要修慈悲心啊，所以大菩提心都是从慈悲心为根本，没有慈悲心发不出来啊。这慈悲心发出来，为什么能够发出来？因为你要了解，原来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呢、啊。不能够体会到这一点，你要相信因果的啊，一切众生跟你都是六亲眷属啊，过去都是你的亲人呐、啊。像现在，我真的越来越感受，我那个小 baby 真的是我妈妈，因为我母亲以前小时候、啊、就喜欢我们给她抓脚。那我们很不想跟他抓脚跟抓手，这样要求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就给我们一毛钱，啊，抓一千、两千下一毛钱，抓抓抓，然后抓到手了，丢球，然后再抓抓抓，这样换这边丢球，抓了、啊，妈妈我已经抓了两千下了，真的吗？啊，真的，好，一毛钱，啊，再抓，对不对？抓抓抓，哎，又两千下一毛，那我那个小孙子，我得把他试试看，我再试试看喽。我去先抓他的脚，一般小朋友你抓他脚，他马上缩掉，哎，他好自然的跟你说，跟你说，抓到脚出来，啊，臭呢，对不对？我把我吓一跳，啊，丢，啊，臭呢，很自然的呢，我抓他脚，他啊，臭呢， 断了一只脚又就去了，就这样呢，啊，真的是啊，你说啊，这真的不可思议啊，所以他一定他以前的习气都在啊，通通在啊，修炼了抓住这个对不对？抓脚啊，要紧了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他根本不要人家抓，你喜不喜欢？鸟噶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母亲这个有这个习气呀、啊，啊，抓得好高兴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啊。以前就是抓那脚，他的手伸出来，现在还是这么小的，这样两岁多一点抓那脚，就呢，而且很大方的，你知道吧？一点不会不好意思，就呢，啊，真的是很可爱。想一想，啊，喜气呀、啊，所以你就想到一切众生都跟你六亲眷属，所以慈悲心要发出来啊。好，我们就利用一点时间啊，来讲这个表解第七觉悟的表解。你看，我们讲快一点，这个流转门啊，这个表解，这个是出家愤恨表的表解第七式。第一个是流转，是得病，这是苦集。你看流转门苦集，世间的因果无欲过，这是病啊，病了、啊、不正常啊，这起邪心，因为你迷惑造业嘛，啊，你无意了就染真理，为什么增长习气，越染越重，越迷越深。以后啊，那个原罪啊，对不对？基督教讲原罪，我们佛法讲业障，那个业障深重，三个业障都很重，所以越染越重，污真理啊。那无义犯他会得到什么病苦啊？无义的过就是病因。那你造作了无义以后，就有病苦了，这个上祸患无穷。第一个是损德丧志啊，因为你为了满足你的无义，去做了作奸犯科的事情然后啊。这个越做越重了，到最后出的事情变成关起来了。你看，第二是藏身害道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无欲过度绝对是害身体，伤害身体。喝酒得了肝病啊，那个色得了肾脏病色啊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笑啊，以前啊，我们在社会上有一些人很喜欢去这个红化场所去玩。啊，我们说，哎呀，你身体会弄坏呀、啊！哎，他有一套理论，他说，人不秋不为人呐、啊，秋了过多病会人，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呢？对不对？啊，他就给你弄，然后他还给你灌一句话什么？孔老夫子说的，我说你什么事？孔老夫子讲，还讲这讲台湾，讲这闽南语啊，对不对？他还有这样给你灌的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说起来有点道理，是不是？他讲人嘛，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讲菩萨，他是狼嘛，人间的人法界就是这样嘛。人不求不为人，求了贵多变废人，你看变废人了、啊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就是缠身害道。第三是败家亡国啊！你看为什么败家亡国？你看你为了武艺追求财色名食睡，做汉奸。你看我们那个电影啊。他演那个汉奸，对不对啊？最后被抓到了啊，他的家里啊，他变得变那个锄奸团，被那个伤害了他的家人啊，他的父亲当汉奸啊，他的家里身败名裂，这个叫残家亡国。他为什么愿意去做汉奸呢？啊，因为要无义嘛，要财色名食睡嘛，这很简单嘛。第四是苦恼无量，患得患失啊。怕贪生怕死，造了业以后疑神疑鬼啊，内心都不安呢、啊，这苦恼无量啊。那我们要怎么还灭？就要修灭道。所以你在家学佛要自立，那怎么消极的守戒，不染四乐。但是如果你连三界乐都不想染，那就积极了。但是最起码你要对世间的四乐不染。那要怎么对世间的乐不染呢？要常常。那么常住十方法，把五戒十善四念住八正道安住在你的心里头。这么多你说啊，这么复杂，我哎呀会忘掉啊，啊我现在年纪大了，比较不容易忘记得了。好，记得你八条，这八大人结经啊，那八大人结经那么长，那怎么办？好，你就背那个背这几个，哎呀这个。第一个无常无我劫，第二常修少欲劫，第三知足所道劫，第四常行精进，第五多闻智慧，第六 这个务实平等地区出家愤恨，变成几个条例呀、啊？啊，这个可以对治我们的恶习气呀、啊。这个是还灭门的、啊、对症下药啊。啊，不染世漏，积极守戒是什么？常念三依瓦钵法器啊，看到这道具法器，就要想到你要作为法器，做一个原属的众生，做一个啊上根立志的法器呀、啊。那利他度众方便，同事方便，这是在家菩萨。因为在家菩萨，如果你好好用功，他可以接触很广的范围啊。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修行人，你身在衙门，衙门里面好修行啊，上德如风啊，那这个百姓就像草一样啊，风怎么吹，草就往那边倒，所以上行下效啊，啊，你能够坚持你的原则，你所带领的部署也会跟着学好，那老百姓就会受益了、啊。所以啊，这个积极的守戒，常念三依瓦钵法器啊，那利他是度众方便，同事方便呢、啊。同事在那相处做同样的事情，这是在家菩萨能够入各行各业普度众生的、啊。那出家行道自立什么？自愿出家，出家有身出心不出啊，有心出身不出，那也有心生即出。那当然，这里面最好是心生即出啊。那最糟糕的就是身出心不出啊。他身出来出家了，心没有出家，为什么最糟糕了？他会造业啊，一造了业，给那报纸一登，你看多惨呐、啊！最近又登了一个报纸啊，我看了、啊，替佛教觉得非常的痛心呐、啊。那会让多少人批评佛教啊？那都是要堕地狱的，不是开玩笑的啊！那在家人出了这个戒，顶多给他告啊，这不对，妨碍什么家庭等等。那这个呢，不仅告这个，还把佛教三宝名利都掉下来。我盖房子很小心呢，因为我在说法，我很怕人说，哼，吓唬的，那学佛的都假装说这是学佛，盖房子不偷工减料，你看偷工减料漏水漏电什么都漏，那、啊、这个哈。佛教都被我害了，三宝都跟着我被骂了，所以你要是打了佛教的招牌，你挂了佛教的形象啊，你做你的四龙工商，真的要啊规规矩矩啊，老老实实啊。所以人家说啊，沈先生买来你的房子不后悔啊，你们学佛的人真的很用心啊，哎，这你就价值了啊，这很重要的。所以啊，这个，这个哈、啊、出，啊、哦，那第二种是最糟糕的，是身出心不出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学什么？心出身不出啊！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大家共同来研究这八大人结经呢。那家有三种家，一种是素食的家，这是行素的避风港啊。那如果你心在道，你住哪里都一样啊。出家人他也有寺院呢 啊所以为什么啊？如果你觉得那个寺院是我的，你也一样入素食家、哦、所以你住那个寺院，你只是哎呀借这个场所来用功精进，那就不是素食家了。所以家可以是修道的道家，道的地方，道场也可以变成素食家，完全就看在里面注重的心态。那心说啊，这是我的道场啊，我要怎么扩大？那是你的道场，你这样，你是素食家，跟我们这个家差别不大。我们觉得这个家是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庙是我的，啊，那个就变成素食家了。所以第二是诚意家、三界家，啊，这是真实的。所以如果你心没有处理，你住的地方就是一层家跟三界家啊。如果你心出离，念念就是出于三界生死，念念都是这样啊，那真的是你已经不住素食家，也不住成立家，也不住三界家，你住三宝的家了。 住如来家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常常叫我们住如来家，承担如来家业，对不对？啊，做着你自己的用心啊。那再来，守道清白，愤恨高言，这是修三业清净，言辞不换啊。那高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言，圆发常言心，在法界永不休息，普度众生呢，成就最极圆满的妙解菩萨啊。那利他慈悲一切，烧龙佛种，威仪庄严啊，这出家菩萨。那出家菩萨为什么学佛人、出家人一定要经过丛林的熏习？大家在一起啊，彼此能够看到自己的、看到对方的缺点，然后你也可以跟对方讲，对方可以跟你讲，大家互相琢磨，把坏的习惯、把以前在家人那一种不雅的举止通通改掉，变成行住坐四威仪。所以当出家人养成了行住坐的四威以后，你看他那个上身坐的时候，那个袈裟一披，那个身服一穿，那个念珠一挂，坐在那里，哇，好庄严哦，很庄严。你们不要看哦，我穿这样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啊，等到我穿的衣服披上袈裟不一样了，那个衣服真的我们祖师大德很会设计，设计的太好了啊。你们照照镜子看看，怎么看都不庄严。你马上买一件衣服，到那个隔壁那佛具店买一个，对不对？穿上来，怎么不一样了？但是头发一定要剃掉，对不对？马上就不一样，留个头发就是看起来就不庄严啊，真的就这样了。所以他的形象真的是给人家一看就很庄严。所以啊，烧龙佛种，威仪庄严，好，这是方面门。你看到了我们这第七世了。还是苦集灭道啊，多重要啊，根本法轮啊，这苦集灭道是通小圣的声闻缘觉乃至大圣的菩萨道啊，在这里面一目了然啊。好，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